好了就在，就是马拉松指南第37期。
大家好，我是孙飞。
大家好，我是段威。
大家好，我是石春健。
本期节目我们在上海马拉松的终点八万人体育场现场为大家录制了这期节目。主播们的分享有点意识流，缺乏逻辑，但的确是我们第一手最鲜活的参赛体验。一姐陪她的朋友完成了这次上马，就是没有和我们在一起录制，稍后她的音频也我会单独剪辑到节目中。
开始了吗？
开始了。
那我们现在在那个上海的八万人体育场，那个我们刚刚跑完那个上海马拉松，然后决定在这个现场，然后那个跟大家分享一下那个最鲜活的这个参赛体验。
对，然后我们可以把今天早上从4:30起床一直到完赛跟大家整个聊一个全过程。
就是这次比赛我觉得总的感觉的话，还是就是上海马拉松的质量是一贯的高啊，然后就是各方面的细节做的都特别特别好，然后我觉得对于我个人来说印象最深的还是他那个补给特别好。
对对对。
因为当时那个跑完北马的时候就觉得那个哇塞，北马的补给真好，特别开心吃了，然后这次上马的补给没想到也特别好，我记得是在那个27-28公里的时候，他那个补给官方补给啊，
肉松小贝，
对，肉松小贝厉害了。
对，
然后那个还有那个什么就是小蛋糕，还有曲奇饼干。
对对对。
真吃的特别高兴。
对对对，就跟那个现场烘焙完了以后直接端过来的那种感觉，
就真的非常好。然后是就是在前面才10公里还是10几公里就有那个大蹄子
啊，那个是第一个。
对
对对
啊，那个大蹄子，然后香蕉就一直很多。
对对对
对，因为我的那个完赛时间很就是完赛水平嘛，然后但是就即使是跑得慢，但是后面的补给仍然非常充足
啊，对对，
非常非常棒，吃得很开心，这是我的到现在为止的最强烈的一个感受。嗯，
对。然后交通什么呢，我觉得也都方便，我们今天早上起来4点多起床，然后直接坐地铁就可以，坐他的早班车可以直接到他的这个起点，反正一上地铁以后全都是来参加上马的人，特别是到了这个叫南京东路是吧，这一站就基本上就全都是运动员了，所以那个还没开始比赛情绪已经被调动起来了，然后已经感觉啊跃跃欲试，马上就想上赛道那种感觉。
反正就是因为我去年也来跑上马了，然后那个今年是第二次跑上马，然后感觉它那个路线的变化，然后就是沿途的风景更美了，因为去年的话没有那个沿那个黄浦江的那段路，今年多了就是沿那个黄浦江边的那一段路，非常非常美啊，然后它那个现场乐队特给力，真的是现场在演唱，非常棒。
从南京东路地铁站上了以后呢，就是大家会去分区存衣服。
嗯，
它事实上就是感觉一横一竖的这种街道有好几条，然后呢，它的存衣车停在不同的道路上面，它的分区划分的非常清楚。
对对对，
基本上你要是说 A 区的，你要就 A 区 B 区一直到后边还有一些欢乐跑和10公里的存衣，完全分开的。你要是E区 F 区，你也不可能到 A 区 B 区去存衣服，它划分的是非常清楚的。
对对对，然后它虽然就是有点复杂啊，就是存衣车画得很细很细，但是它那个指示牌特别清楚，你不太可能会走错。嗯，
对，
而且厕所也很充足，包括起点和沿途的厕所都很充足。
厕所这个问题我得表示有一些异议。
嗯，
我是在 F 区，然后呢我存衣车正好是去那个宝马一个提供的一个存衣车，存衣服是非常方便，他会发给你一个小牌，上面写着你的手机号，然后给你一个手环绑在你的手上，然后凭那个手环到时候来领衣服，所以还是分得挺清楚的。但是厕所呢，因为 F 区的厕所它是街道的右侧会有一些流动的厕所摆放，排了很长的队，然后我去的是一个居民楼。
哦，你去人家？
我去的居民楼，而且好多人去居民楼上厕所。
哦。
然后上完厕所往楼下跑，楼上有雅座，然后我们就上去了。然后住家呢，有一个阿姨正好下楼说：“哎，男生可以去4楼啊，那块没人排队。” 就很热情、
哎、
对对对，虽然是在他们居民楼里边，但是并没有说因为我们打扰了他们的生活而说表现出那种不满啊什么的，我觉得这个就特别好，说明就是我们的群众对这个比赛也非常重视，然后也给予了非常大的支持。
对对，上海的这个加油助威的那个就是群，就是什么，就观赛的那个就市民吧，真的特别热情。我觉得印象特别深刻的是那个上海的阿姨们，
对、嗯、
就沿途有好多那个上年纪的阿姨们，
对对对，
特别特别卖力的在给大家加油，特别特别热情，特别好。
对对对、整个比赛呢是7点钟开始发枪，分区跑，反正就是到我出起点的时候大概已经是9分多钟了，我拍了视频但是现在没记住啊。
我出起点的时候是9分23秒
啊。你怎么比我还慢？快，
你往前窜了。
我挺往前窜的，对，
我就是乖乖的从 D 区出发的。嗯，
我就是 F 区啊。
哦，
我就是 F 区的基本上第一排了，快。
哦
啊，然后基本上刚开始确实也是因为参赛的人比较多，所以跑不开，大概到了7公里的位置我觉得已经开始能够跑开了，就是不像说因为本身道路不像北京那个长安街那么宽敞，对吧，它道路并不是非常的宽敞，但是给我的感觉就是到了7公里以后居然能跑开了，这我很诧异，不知道是因为什么，是不是跟参赛人数少也有关系呢？但是你说少吗？也不少，28000人。
我觉得赛道从一开始到后来一直很拥挤
啊。我觉得还行，
我觉得一直很挤，我觉得比北马还要拥挤啊，就是但是而且就是有好几次就是踩到别人踩到我后脚跟，我踩到别人后脚跟，就是拥挤到这个程度了
啊。
等等，
难道我跑太快了吗？
我一直往后找你，没想到你跑到我前面去了。
我7公里以后我觉得能跑开了，然后就是到了10公里正好是一个补给站、
嗯、
然后那个路又稍微有点窄，那儿又堵了一下，我觉得其他的我觉得真的挺不错的。
嗯
嗯，然后要说一个问题，也是希望警示大家，在起跑以后呢尽量的不要突然的变道，我觉得这个对旁边的选手其实影响还是挺大的。我就是碰到了过两三位同学啊，突然变道，然后就撞在我身上了，其实还是挺危险的。
对对对，然后那个还有就是早上起来的时候大家都是怕冷嘛，然后就会穿那个一次性的雨衣，然后起跑之后会就是有的同学就随手扔到地上了，我觉得就是其实可以拿在手里面稍微跑一段时间，然后看看就是路边，然后可以扔到路边去，因为直接扔到赛道上的话会绊到后面的同学。我这次就是刚出起跑点，然后有前面有很多雨衣，然后呢我没觉得我
躲闪不及，
对，就是我其实是一只脚踩在上面了，然后另外一只脚我觉得很自然就会迈过去，没想到有可能有个风，然后那雨衣就飘起来了，另外那只脚正好都在雨衣上，然后我都没反应过来，整个人就啪在那个地上了，就刚刚开跑我就
对手脚都磕破了，
特别尴尬，
对，没踩成饼。
我特别好，就是那个旁边还有两个那个跑步的人帮我拉起来，我当时有点懵，就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换姿势了，
已经蒙圈了。
对，所以还是希望大家能够把那个一次性的鱼啊，就是扔到那个赛道
边
上，
对
对
对,
对对对，以免影响到后面的朋友。
对。
然后这次你感觉就是体感，好像我觉得你比北马的状态好很多哎。
对，温度，今天的温度真的是非常合适跑步，说实话，一直到了30公里左右的时候才出太阳，
嗯、哦，
然后就一直是阴天，那个温度气候真的是特别好，
对，特别适合跑马拉松，
所以刚开始跑的也比较兴奋、
哦，
然后状态也非常好，
嗯，
到后来当然抽筋了。
就还是练得不到位了，
还是练得不到位。你想这个月就因为太忙嘛，然后没有时间去跑长距离，
嗯，
整个10月份的跑量连100都不到，我都有点灰心丧气，说实话。
但是你跑的好像还不错哎，啊、哦，还是有底子好，嗯。然后我是就是虽然还是完赛吧，但是比去年的成绩要好一些。然后因为也是工作比较忙，然后跑量不够嘛，然后就想这次的目标就是安全完赛就好， 然后呢大概是20多公里吧，然后就有点跑不动，然后呢我就看有一个小伙伴，然后呢好像跟我配速差不多，然后我说哎那咱俩一块跑吧，人说还好好行啊，然后那个就相伴一起跑，还节奏真的还挺合适的，因为是这样，就是配速差不多的话前前后后能遇着好几次，对吧？所以说就是哎一看哎那干脆一起跑得了，然后我们就结伴一起跑，然后刚好又就是全是吃货，就跑到那个肉松小贝那个地方，简直给我这个惊喜。然后没想到那小孩也特别爱吃，我是吃了2.5个那肉松小贝，然后那小孩刚开始先拿了一个，吃完了以后说太好吃了，又回去又拿了俩。然后是就是吃的时候也特开心嘛，然后除了肉松小贝还有别的蛋糕还有曲奇，然后就是吃的时候他还有点呛，后来我们俩干脆停下来，他是吃完了以后他是喝水，都顺完了然后才往前跑，特别开心。我觉得27公里的肉松小贝把我那个对那个补给的预期调得特别高，我就一直期望着下一个
还有肉松小贝，
我就期望能再给我惊喜，结果再往后的时候吧
一般般了，
棒了，
对
然后再往后没什么了，就是当然也还是什么
小
西红柿，没有小西红柿
啊，35
啊，
没吃着啊，
没有，
35公里的补给点是小西红柿
哦、我就一直看有香蕉，
对，
然后士力架，
它叫能量区，
哦，那我可能跑太专注了，没注意
了，我这就学了。他这次比赛呢是有5公里欢乐跑，还有一个10公里、
哦、对对对，
然后一个全程，
他们出发是在全程后面，
对，大家都是一起跑，然后呢可能刚开始，所以我说道路前五公里会稍微有一些拥挤，然后到了5公里他们就直接转向了，道路的设置标识什么的也都比较清楚，我觉得这个是组委会做得非常好的一个地方。
我还是喜欢那个就是跟着一群人一起跑、
啊、
我大概是从几公里啊就跟着官兔跑、
啊、
跟着官兔一起跑，然后那个我觉得会省力，省很多力、
嗯、
然后今年的官兔的话我觉得一个是配速控制得特别稳，他们官兔的话会自己带那个药，然后他们自己喷完了以后，然后还会给那个同就是一个方阵跟着一起跑的那个跑友一起喷。
其实补给还有一个我认为存在的小问题，就是说它的补给的摊位不够长，我估计跟地理条件有关系。然后它有时候会左右两侧都会有，但是说实话，我觉得应该再稍微长一些。因为我错过了7.5的补给，当时没喝那个水，所以也不是按计划进行补给的，这是我出现的一个失误。
我听一姐的，每个补给站都必进。
对啊，因为我一般我是会插到最后一张桌子，或者说倒数第二张桌子，结果这个7.5还想往后插的没了，刚刚好错过最后一张桌子，我去，然后直接插到了海绵里面。
哦，哎，我觉得今年那个就是他们那个计时芯片啊，换成那个传统的那种系在鞋带上的计时芯片，稍微有点不方便，我觉得。
对对对。
嗯，因为我跑了之后，他要那个，因为其实他们上马的那个各种提示牌做得非常好，
嗯，
他会那个就是避免拥堵，他会有很大的牌子提醒两次，就是请把那个芯片解下来，然后来换那个奖牌。
对。
然后我就刚跑完嘛，我蹲下来解奖牌，我很不方便。
解什么？解计时芯片。
啊，解那个计时芯片，我跟那儿蹲半天。
确实有点痛苦。
对对、嗯、然后而且我觉得今天上马真的感觉比去年多好多人啊。
是吧？
嗯，然后那个
去年没
来，本来还有那个小伙伴就是说约好了在两个点儿说给拍照。然后
6公里的你看见了吗？
没有、啊、
没看见。29看完了
啊，
黄牌29。
是吗？
对，
我都没看见。
段威哥，我说哈喽，然后摆一姿势给照张相，说孙飞姐呢，我说不知道去向了
啊，我都不知道，我一直都没看见。
29然后进场的时候他在，你
对对对，进场的时候在外面。
对,
对，我看见黄牌，
他等于三个地儿。
对对对，然后那个我特意在他说的那个地方，两个地方我都找了。
嗯，6公里我估计他是先撤了，因为我到6公里的时候大概40多分钟了。
嗯，然后就说是静安寺嘛，然后那个右手，然后还挥着国旗，我特意去看了一眼，没有。
29我看到了。
嗯，去按摩区和那个你那边
按摩区，我这不是先跑完的嘛，先跑完我就想去按摩区。
嗯嗯，
先 先是去那个宝马那个存机车那儿、嗯、把东西领了
啊。你这次是那个宝马跑团的那个？
对，宝马跑团的、嗯、然后那个领完东西以后呢，人家那门卫告诉说你出去你可就不能进来了，然后我又找一小缝偷偷钻回来了。
这行吗？这能播吗？
能播能播。然后钻回来以后呢，然后就想去按摩区享受一把服务。
嗯，
其实我出去之前我踌躇了得有好几分钟。
哦，
后来决定还是先去领。然后回来以后我说去享受那按摩，不是还有冰桶什么的吗？
对对。
然后你不是电话就打通了吗？
对对对。
你不是就完成了吗？
对对。
啊，
对，我是他，我看那个官方手册上写的是，13:15关门，然后13:30存衣车应该就停止那个就是取衣服了。
现在已经13:30了，好吗？
对啊。
车还都在。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他还是挺好的，都会等下大家的。
对对，刚起跑的时候可猛了，那个我就按照我的目标配速跑嘛，
嗯、
对吧？然后先是光脚济公把我给超了。
哦，我也看见济公了。
对，光脚济公把我超了以后呢，然后皇帝又把我超了，皇上。一个打扮成皇上的，
我没看见皇帝，
穿着龙袍、
哦、
又把我超了。我说你们去跑吧、
哦、
我就没追，人家还跑挺快。
那济公是跑挺快的，
挺快的、
嗯嗯、然后我觉得就是这次就是赛道上
奇装异服的也不少，光膀子穿那个小天鹅粉裙子的，你看见了吗？
啊、那我看见了。嗯、我是觉得就是这次，各个跑团打旗子的人多，然后、那个、
打旗的人多，打旗的人
就是各个品牌的就是四兔特别多，
对，
然后四兔的时间特别乱，就是感觉这个现象比北马要更严重一点啊。
对，这四兔已经把我给看懵了。
对，就是我都跑到几公里了，330的一个什么品牌的四兔才从我后面超过去。
是吗？
嗯。并不是我跑得快，甚至330太不靠谱了。
他可能是往前追呗，因为刚开始起跑人多嘛。
对、
他往前追，然后那个我碰上一个四兔，我就不说是哪个品牌的了啊。430的跟500的在一块儿还聊呢，说那个你跑快了，我们这430。然后那500那兔子说，你看旁边那个那谁谁谁品牌那不是500在这儿的吗？说肯定是你跑慢了。我就觉得特逗，我说他们就是，反正是刚开始可能是会有点乱，但是跑到后半程应该没那么乱。
因为他那个兔子的时间应该是按官方的枪时来算，
按枪时算，对，
按官方枪时算，这个是比较统一的一个做法。然后因为我跟着那一队的官兔，他们时间算得特别特别的好
啊、
然后他会那个。就是一直在算时间，他们其实是比目标配速
稍微快一点，
慢了30秒，对、
哦、
然后所以他在一点一点的往前赶、
哦、
但是我觉得还很好，因为他是一点一点的往前赶，所以你感觉不出来。
那
所以他会就是到了打卡点，然后他就会报一下，然后现在的配速目标配速，我觉得很好很好。
哦，那不错不错，官兔的阵容很强啊。
对，一队官兔得有好多人、啊、
六个还是八个呀？我觉得真挺
对，
真挺多的。然后有其中一个是举牌的兔，
对，他们会换着举。
对，我觉得举着那个比背那个刀旗还累。
对，也看着有背刀旗的了。
对啊，
是野兔。
因为刀旗它起码是背在肩上，那举着你有一只手你就没法摆臂
啊。
我觉得这可以，挺辛苦的。
嗯，
反正也感谢他们。
嗯。然后这次在赛道上看见很多的急救跑者。
对对对，
对，
医师跑者，
对，很多的急救跑者，
跑步就是赛道急救，
对对对，
医护什么的，
对，
真的挺多的。
然后大概是37公里处吧，然后有一片很大的区域是拉伸区
啊，对，有一个马路的左手边，
对
对对，
专门有志愿者给大家拉伸，
对对对，
嗯，你拉伸了吗？
我没拉伸啊，
我
反正已经抽筋了，我就慢慢溜达着吧，反正快跑这肯定是抽，然后慢走也是抽，就是。只能小颠儿的还稍微好点，
就是没有练到位啊，就是没有练到位。
对啊，大腿抽我头一次，
嗯，
就是平时没练到位，跑量也不够。
是，但是这次你感觉很好啊，蝴蝶好漂亮啊，啊好漂亮啊，这蝴蝶，
嗯，一只大凤蝶从我们的身前不到，
哎，太好看了，是那个黑色然后带蓝色花纹的啊，
对对对。就在人群当中飞，
旁边有个小姑娘一直在喊，快看啊快看啊，
落在头上
啊，一直就在我们周围飞。
对对对，
真漂亮啊。现在就是完赛的跑者一直不停地从我们眼前经过。
对
啊，
有很多老人家，
哦，对对对，有那个很棒的老人家在参赛呢，
还有一对银婚夫妇，我看见
啊，还有银婚夫妇，
对，后边写着夫妻银婚，
哦，好帅啊，
对，还有一个老爷爷，背后的字儿是我老了，只能跑马拉松了。我拍下来了，
是吗？
对，我刚出起点的时候就看见了，大概跑到5公里的时候，我给拍下来了。
真棒！哇、啊哦，我们现在坐在这个地方，晒得暖洋洋的，好舒服呀。真的，我觉得这个周末就是这样，就是到外地跑个马拉松，然后晒晒太阳，我觉得这个生活特别幸福。
大家好，我是石春健。今天完成了上海马拉松。先来聊一聊我自己的感受吧。我是大概好几年前跑过上海的半马，就是在这个马拉松中还有半程的时候，所以其实一直特别想来完成一次上马。在今年的赛事计划中，上马也是其中之一，而且当时做计划的时候，上马是我这个今年的收官之战，是想好好跑。但是前一段出差特别多，然后又从纽约刚刚回来，时差也没有倒过来，最近跑量比较少，所以觉得还是要多一些敬畏，就想放松跑吧。结果特别巧的是，我有一个同学，初中同学，失散了很多年，今年在3月份参加南京山地跑的时候，在赛道上偶遇了，而且当时初中还是挺好的朋友，这样我们一直在联系。他知道我要跑上马，他也特别高兴，因为他和他爱人都报名了。那么这次来我们就是一起跑的。来了我才知道这个是他的首马，他之前最远跑到过28公里。但是他最近练的也不好，跑量特别少，所以我们就决定一起放松慢慢跑。我们最终是5个小时10几分完赛的。他上个月的跑量才有几十公里，所以这个成绩应该说自己也是相当满意，一直也是坚持到30公里之前都没有走过，从30公里开始我们是逢水站必走，到39的时候他实在不行了，然后走了一段，总体来说还是不错的，完成了自己的这个首马。这个也基于他平时力量练习坚持的不错，他一直在做一些力量练习，也做一些这个瑜伽训练，所以肌肉力量是不错，才能够在跑量这么少的情况下能够完成一个全马，这个绝对不是可以值得赞赏的行为啊。那么其实一直都是说上马是一个特别特别洋气的比赛啊，是在中国马拉松里头这么多场马拉松里头是比较独树一帜的，所以今天也是抱着这种特别仰慕的心情来看来跑这个比赛。我个人的感受是起点各方面的流线规划的都是很不错的，那么复杂的一个街道啊，规划的井然有序，然后开跑的秩序啊各方面都很好。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前半程有几个音乐加油站，反正挺范儿的，让我感觉一个是宝马的，一个是耐克的，从音乐啊到设备啊到人呐、啊、都觉得特别国际范儿，给这个赛事真的是就是好的赞助商能给一个赛事添色不少。但是这个赛道到了后半程我觉得还是比较平淡的，前半程真的是从风景从地标从观众从音乐确实特别好，后半程的话就出现了大段的折返，20多公里以后反正是漫无边际的折返，你总是能看见对面的人，我第一次看见一个认识的朋友在对面，我跟他大喊一声加油，他都没怎么理我，我还特别纳闷，我说这也不跟我互动一下。后来我才明白过来啊，因为在他后面又过了一段时间，我看见了330的兔子，哎呀，我就知道他比330跑得快，那他得跑多快呀？我再一想，我这才20公里，他都已经，我那时候好像是25公里刚过，还是26，他都已经。就是330已经跑那儿了，我在想，哎呀，这个赛道它那个地方是多少公里呀？哎呀，再跑一跑才发现哦，它还有4公里就到终点了。 等于说他是一个，他最终是3小时22分完赛的，等于我跟他打招呼的时候，他人家已经进入冲刺状态了，也就剩下3-4公里吧，那肯定是无暇顾我了啊。所以也就是说他这折返得是多么的漫长，我才20多公里就见到了已经在冲刺的他。哎，反正就是漫无边际的折返折返再折返，永远不知道啥时候能折返完。我觉得后半程是比较枯燥的一个赛道，我不知道以前是不是这样，因为上马我只跑过半程，全程的这个赛道是第一次跑。嗯，就是后半程的感受是没有前半程好，前半程觉得是特别好，特别国际范儿，也是音乐呀，这种动力感都是十足的一个，在国内都是屈指可数的这么一个赛事啊，就是这样的一个感受。终点他今年做了一个很大的改动啊，就是跑进了那个80000人体育场。由于取消了半程，所以就没有出现去年那种半程和全程同一个终点门，然后终点门很混乱的那个情况，整体流线非常顺畅。我觉得刚进体育场那种感受特别好，音乐配的也很好， AI 做的也不错，虽然就是观众少一些，但是整体来说从流线啊到各方面啊确确实实都是非常不错的。我今年跑了大概是4场马拉松吧，这个是最慢的一场，这也是我可能近2年最慢的一场。陪着同学，但是我觉得感受挺好的，一直陪着他聊天，然后他的首马就完成的还是比较顺利的。对于我自己来说，因为好久没有跑过这个成绩的马拉松，赛后这个感受啊确实不一样，就是各方面的状况呀，肌肉啊都感受挺好的，走路也没有什么难受的地方，觉得很快就能够恢复啊。反正既然已经就想着，既然自己也 PB 不了，也准备的不好，不如就是放慢脚步，又能陪一个同学首马，挺高兴的。这样的话呢，赛后可以很快的恢复，然后就可以进入到下一个阶段的这个训练中，所以感觉虽然慢，但是一个挺好的事情。我同学的孩子今年是10岁，他刚刚够报名就是健康跑这个年龄，就是在上马中有一个项目是健康跑，必须是小朋友够10岁才可以报名，当然也是要监护人同意。所以我们今天出门的时候也是带着孩子一起，我觉得这个小朋友真的是特别的勇敢，也是特别的自立。因为我们到达起点之后，我们必须要分开，就是上马的这个保安还是一个很严肃的保安，他也不是特别懂分区，所以即便你带的是一个比较快的区的号码布，比如说你带的是 A 区的，你也不可以站到 C 区，你必须站到 C 区。同样的，我们带的是 C 区的号码布，小朋友健康跑是在最后一个区 G 区吧，H 区还往后一个区，这样的话我们想陪着他进 H 区也是进不去的，保安是不同意的，所以他就只能是独自前往，他一个人独自完成了这个健康跑。当然在终点也有这种别的那个家长啊负责接应一下，也是不错。我们就是进到 C 区去集结。赛后我也问了一下他的感受啊，他说这种就是小朋友一个人独立跑的，可能全赛道他大概看见了3个，基本上都是大人，因为这个并不是一个专门为小朋友举行的这个项目，健康跑就谁都可以报，所以他看见很多都是大人，小朋友比较少，但是他说特别遗憾的是跑到终点的时候，就是终点门上也没有时间嘛，没有那个钟，所以他其实并不知道自己的这个人生第一次5公里比赛用了多长时间，他也没有带表嘛，他说这个比较遗憾啊，他也得了一块奖牌，他挺高兴的挂在脖子上，然后说终点那边分水发水的地方特别挤，所以他也没有去领水。其实现在看一看就是适合大人的这个赛事很多，适合小朋友的赛事确实是还是很少，所以这些孩子想参加一个比赛也不是特别的容易。上马可圈可卷的地方，可圈可点的地方是很多的，赛道的补给一直很充足啊，食物也很好，就是你整个你跑多慢你都吃的喝的都有，是足够的。 所以很安心，然后急救的人员也是到随处可见，是一个让人比较安心的赛事，整体流线规划的很好。但是我自己觉得也有一些比较遗憾的地方啊，一个就是刚开跑的时候，刚跑出来，地下很多的雨衣，还有那种矿泉水瓶儿。其实我真觉得现在，选手自己也参加了这么多的比赛，他其实设身处地的想，这些东西如果他自己踩上了会是什么样的一个感受。所以看到这个的时候心里还是蛮难过的。其实举手之劳，我自己也穿的雨衣，你稍微早一点脱掉走到边上把它丢出去也会有人帮你捡掉。然后上马今年其实挺好的，是设了一个这个旧衣服回收点，应该是有两个点，提前也告诉大家了。所以如果怕冷的话，比如说你穿的旧衣服，你到了那个地方靠边，你就可以把旧衣服捐掉，他也专门有公益机构来回收这些旧衣服。就是组委会也是做了很多的办法啊，有很多改进之处，但是选手的素质真的是让人觉得有的时候挺心痛的，就是这种满地扔的这些东西啊，他就会绊倒别人。还有水站其实上马是配足了垃圾箱，每两张桌子之间都有很多的这个放垃圾的回收的箱，就是这个垃圾点哦，但是很多杯子仍然扔在了这个垃圾箱的外头。其实你稍微用点心都是能扔进去的，除非是特别追成绩的选手，但是我觉得大部分的选手他还是有这个时间去扔这个杯子哦，所以赛道上但凡过水站的时候也是狼藉一片。当然这是很多大赛难免的哦，但是我觉得组委会也是在尽力配了那么多的这个垃圾箱，这个也是能做到的。还有一个就是在跑到最后两公里的时候，我是觉得看到了一些特别难受的场景，就是因为最后两公里它就进入八万人体育场附近，挺繁华的，然后那个位置上就有很多的观众要过马路，因为它人流密度比较大，我看到很多的保安用手拉成了人墙去挡住了那些要过马路的观众，就是不让他们穿越。但是因为这个比赛持续的时间很长，就是如果这种挡法的话，大家要过马路的观众他就会耽误很久，甚至还有一些老人他会需要绕很远的道，甚至可能都没有办法过。所以我也看到了一些争吵，就是这些观众和这个保安之间的争吵。其实这种事情在国外的赛事中都能够得到比较好的解决，就是在这种特别繁华的地方中路中间设一个用栅栏围出一个小岛来引导选手往小岛的两侧跑，同时往小岛的单侧跑，然后引导另一侧的人能够进入这个小岛来轮流疏导两边的观众过马路。这个情景我在柏林的时候就看到，仅仅是十几岁二十岁的志愿者就能够指挥的一个小岛特别井然有序。这个不仅在马拉松中，就是他前一天有个轮滑赛，轮滑赛的速度那么快，他能够让观众能够很顺利的穿越过马路来回指挥特别有经验。现在再回到我们的赛事中，就是我觉得我们赛事中的基本环节都没有问题，吃的喝的报名啊，温馨提示啊，很多的短信啊，流线呀，都做得很好，没有问题，参赛很顺利。但是这些就是服务的理念还是有欠缺，就是保安在这个时候对观众，他其实观众也是要被服务的，就是欠缺的是这种服务的理念。然后看到他们拉上人墙拦着，看着他们跟观众争吵，其实心里头还是蛮难受的。跑完上马之后，对我来说今年的这个赛季就结束了。这是我跑马第四个年头了在跑的时候也是自己就在想，是不是每一场马拉松都要去跑 PB。 但是翻过来又想，你既然不是跑 PB， 你干嘛要跑那么多的马拉松所以我觉得可能从下一个年度起，我觉得自己就是会去报的比赛要少一些了，全马的比赛我觉得一年一到两场就可以了， 但是呢可能就是每一场比赛我都会精心的去准备，不管是不是能够达成 PB， 但是去认真的去跑这个比赛，我觉得这个对于自己的时间，自己对于以往的训练，甚至是对于你的这个花出去的这个经费，你也要买机票住酒店嘛，都是说得过去的，毕竟不是那种就是每一个马看到了都很新鲜的那个时期了，所以可能就是从明年开始啊，以训练为主，然后就一年一到两场全程，再逐渐的跑一点半程以赛代练就够了。有人说上马的赛道是一个特别容易 PB 的赛道。今天反正我是 C 区出发，过起点门大概用了六分多钟。我的感受是，如果你追成绩的话，你会跑得很辛苦，因为确实人流的密度是特别大的，要穿越这些人流也是要花费相当多的体力。除非你本身就是一个站在前面的选手，如果站在后面的选手想冲 PB， 我觉得是一个挺难的事情。所以可能来说，如果真的想去跑成绩的话，以后不见得去跑这样的大赛。大赛从站位上啊，从这种流量上、密度上都是挺密集的，可能小赛更适合去跑一些成绩。
然后本期节目我们也采访了一些参加上马的一些小伙伴，然后我们也一起来听一下大家的参赛感受吧。
朱老板，你跑怎么样呀？
我六小时稳稳的，
真棒真棒。我们那个正在录那个马拉松指南的节目，你说两句呗。
好，说啥？
随便，参赛体验。
行，开始呗。
开始了
。大家好，我是一季体能的祝贺，很高兴这次来上海马拉松，这次是我第三次跑上马，每次都新鲜不一样感觉。然后这次上马其实有一点点路线变化，就徐汇滨江那块跑起来非常爽，然后。赛事志愿者服务和补给也非常棒，总之就是很好的体验。
那明天还来吗？
明天应该还来吧。
哦，
对，
不错不错，谢谢谢谢
谢谢，辛苦了辛苦了。
大家好，我是薇薇，今年是第二次参加上马，之所以来了又来，是因为第一次的上马给我的体验实在非常棒，当然今天又再次感受到了这份美好。今天的天气相当适合跑马，全程基本阴天，降低了身体的消耗，沿途各种官方或自发的加油助威团体很多，时时刻刻都能感受到来自四面八方的鼓励，跑得超级开心。赛后我拿到的官方成绩是3小时26分35秒，虽然未能 PB， 但我想我还会来第三次，来继续感受有种快叫上海。
大家好，我是沈明杰，刚刚跑完那个上海马拉松，正在回去的路上。今天上马跑了2小时54分40秒，应该说，又是一个小小的 PB 吧。今天上马给我的最大感觉就是整个赛道的组织吧，包括整个服务非常非常到位啊。这个比较精细的地方，上海人确实这个精明用的。比较到位吧，简单的举个例子吧，出发的地方，整个分区布置的非常合理啊，上马的这个厕所，应该也算是目前经历过的国内马拉松当中做的最到位的，一次性的厕所吧，都是带有水啊之类的冲洗啊，还有一个比较到位的地方就是它的厕所里有时间的提示，你这个进了厕所用了多少时间，这个应该说对于在比赛过程当中吧，对自己在路上消耗的时间也有个提醒作用。可能如果说有点小小的不足的话，那么就是对那个今年赛道重新规划嘛，啊，滨江那一块，新开发那个路用到上马跑道，这个路应该说还是比较窄的。我是跑在前面，应该说没有特别大的感觉，可能跑在后面的这个跑友们可能会感到非常拥挤。还有一个比较大的亮点呢，就是上马延续了这个去年的作风吧，最终那个终点设在他那个80000人体育场，应该说对于跑马的人来说，进体育场的感觉应该是非常棒的一个体验。
大家好，我是蔡登彪。这次我在上马， 成绩是3小时22分01秒，PB 了将近4分57秒。要说感受嘛，这次上马我总的感觉是，哎，这个赛道条件太好了，天气也太合适了，哎，上海人民也太热情了，哎呀，跑起来很兴奋。沿途的风景也不错，还路过一些著名的景点，整体感受就是，这是个很适合 PB 的一个赛道。我想，大家要是有机会来，还是应该到上海的 PB 吧，咱们也不用到国外去 PB 了，上海的条件已经非常好了。
感谢大家收听马拉松指南，我们的节目每周三播出，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社交账号，经常有福利送出。
我们的微博是 @马拉松指南官微，官方的官，微博的微。我们的微信是马拉松指南播客，
也欢迎大家关注主播的微博，我的微博是 @段威喜欢阳光很好，
我的微博是孙飞 runner，
我的微博就是我的名字石春健，春天的春，健康的健，我们下周三见。